听冯春生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抓过那张相册，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看到第五页，我直接指着那个女人说：春哥，这个女人我见过。你确定啊？冯春生说道。我狠狠地点头说：必须的，站在死人树前，用嘴型告诉我树是死人树的女鬼，就和我指的这张女人照片一模一样。继续翻，冯春生让我继续翻找相片。我一连找出三个，都和下面的女鬼一模一样，不过还有很多的女鬼我看得并不清楚。现在问题已经很明了了，死人树下那些女鬼应该都和这个房间里的程序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死和程序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和冯春生对视了一眼，这次魏小雨婉婉脱了，咱们要是不在，那明天或者后天被死人树卷到树底下的人，估计就是魏小雨了。妹的，这程序员绝对不是好东西。冯春生想了想说：咱们该咋办呢？不知道啊，我对处理这种事情没有什么经验，越是没经验越是有麻烦。在我和冯春生毫无办法的时候，突然院子里头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音，魏小雨和她男友回来了。躲起来，先躲起来，我指着卧室说道，躲床底下去，快走。冯春生弯着腰就往卧室里面跑，我也跟着跑。跑了几步，我突然发现有两把菜刀还放在茶几上面呢，于是那是我和冯春生拿着去楼下救那个被冯猫入腹的女人从柳青花家远走的。我连忙返回去茶几上拿起刀，冲进了卧室里面。我和冯春生躲在床下，我们两个刚刚藏好，门外就是一阵开门的声音。我听到外面传来了一男一女的声音，男人问：小雨，晚上玩得开心吗？
舒服。
魏小雨直接笑道，对于那个男人说：
好舒服啊，好久都没有玩得这么尽兴呢。你那事儿还行啊，不像其余那些傻逼，活不行还出来约，哼，约他妹呀。
我这一听，估计魏小雨和那男人在外面爽了一个晚上，这魏小雨也是个浪货啊，都不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吗？接着魏小雨又说他还没有玩够，让那个男人接着去卧室里面继续玩。尼玛，我和冯春生躲在床底下，感觉三观都开始崩溃了。还真有单纯为了爽去网上约炮的？我可是农村出来的人，我们老家那边现在风气还是比较保守呢，像魏小雨这样的在我们那边得安上一个浪荡女人的名头。其实我觉得在网上约也不是不行，毕竟这一年头大家都开放了，但总是为点什么呀，为了对方的魅力，为了喜欢对方那个人，为了和那个人比较有感觉而约吧。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爽去约， 我个人是无法接受的。这样咱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呀？
那男人说好，他让魏小雨先进房间，他去冰箱拿瓶水，待会儿办完了事情好喝。那男人和魏小雨聊天的过程中，我知道那个男人叫行星，确实是一个程序员。行星要去拿水，魏小雨则直接进了房间，一边走一边说：
哎，你快点啊，我脱了衣服等你，今天晚上爽爆了。
哦，好。行星答应两句话之后，魏小雨的高跟鞋蹬踏地板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冯春生顿时紧张起来。千万不要发现我们两个，千万不要发现我们两个。那魏小雨到了卧室，来回走了走，脱掉了高跟鞋和丝袜。还别说呀，这魏小雨身条确实正，那腿真的可以玩一年，细嫩修长。接着地板突然传来啪嗒一声，我一瞧，一个口红滚到我的面前，那口红估计是魏小雨不小心跌落的，他要是下来捡，我和冯春生不就暴露了吗？现在我们还没有摸清楚那个行星的底呢，暴露的话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心里求着魏小雨千万别捡，但他还是伸进床底一只手要捡那口红。我稍稍把口红往前推，心想别发现我们了。魏小雨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因为他突然很美妙地叫了一声，一个女人弯腰捡东西然后突然美妙地叫了一声，这个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懂。然后房间里面响彻了靡靡之音，我和冯春生两人那是相当尴尬呀，咱们不这不成躲在床底的隔壁老王了吗？非常尴尬呀。这种尴尬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分钟，开头是纯叫喊，后来是轰轰的响，我都感觉床随时会塌。直到三四十分钟的时间过去，那床才没摇得那么厉害。这时候行星让魏小雨穿上睡衣，接着给魏小雨倒了一杯水。喝完了水的魏小雨又想起自己的口红来，下了床继续捡。可惜魏小雨这次还没有来得及伸出手来呢，突然魏小雨的身体往后一倒，倒在了地上。我趴在地上能够看得见魏小雨这个人倒在地面上，胸口不停地起伏着，他向行星求助，说他感觉身体动不了了。行星笑着坐在他旁边说道：你当然动不了了，我刚才给你喝的是麻醉药，是日本比较先进的一种麻醉药，口服式的，你浑身动不了，但却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痛苦和刺激。他又笑了笑说道：你也许会问，能够让身体感觉到痛苦和刺激的麻醉药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得说一说日本鬼子了。日本是整个世界
唯一一个色情业成为经济重要支柱的国家。他们为了男女的情趣，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行星拿出一颗药丸，放在了魏小雨的头边，说道：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麻醉药。一般在日本，女方服用这种药，能够感受到被迷奸的味道，还不影响他们享受快感。这种麻醉药是为了情趣而生的。行星说到这儿，魏小雨这才笑了笑，说道：
我说呢，你打算跟我藏匿这么高级的东西，那滋味一定很棒吧？我待会儿一定会装得像一点的。
魏小雨还以为行星是好人，是要跟他来点新鲜的事情呢。棒！行星突然笑起来，笑得很疯狂。他很嚣张地说：
棒！我告诉你，待会儿我要在你的肚子上面开一个口子，然后在你肚子里面缝进去一只黑猫。
不会吧，你不要吓唬我了。
魏小雨笑了笑，他的笑容听上去没底。接着行凶又笑道，说道：
吓唬你，吓唬你做什么呀？我现在就去准备。
说完，行星去了门外，魏小雨则表现得还是很镇静。我估计魏小雨还在单纯地认为行星要带他进入房中市最高级的享乐殿堂呢。我心里不由得为魏小雨感觉到悲哀，这个女人太二了，如果不是我和冯春生，她今天晚上估计要给她的智商交一笔很大的税了。没多大功夫，行星进了卧室，她倒提着一只猫，那只猫通体乌黑，就是我和冯春生进来的时候看到的猫咪。星星把猫咪扔在地上，那猫咪像是一只死猫，动都不动。星星说：这猫也吃了麻醉药，浑身动弹不得，我待会儿会切开你的肚子，然后把这只猫给塞进去，只露出半截猫的尾巴。他说这猫还在昏迷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儿，可是只要猫醒了，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乱吃乱咬，到时候魏小雨一定会享受到极其痛苦的感觉。当然也有快乐，行星说那半截猫咪的尾巴也会到处摆动，那种被毛扫到你的肚皮会让你感觉很愉快的。 这会儿星星凶相毕露了，魏小雨也知道害怕了，他求饶道：
你为什么要杀我？我和你无怨无仇的。
你和我当然无怨无仇，可是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浪货。
星星指着魏小雨骂道， 如果不是你这样的浪货，我现在估计是东京大学非常出名的计算机教授。如果不是你们这样的浪货，我现在有光鲜的工作，有很好的地位，走到外面会受到别人的尊敬，你懂吗？你
可是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魏小雨开始哭了，星星坐在地上笑道，
哼，
行吧，我给你简单的说说吧，说说我们的事情，说说我曾经在东京时候的事情，说说我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让我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我自己有时候都讨厌的我自己。行星戳了戳黑猫的头说，这只猫估计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会醒，我把猫缝到你的肚子里面去还要半个小时，这剩下的一个小时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这样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死了。他沉默两分钟之后然后说道，前几年我在日本留学，我有一个很乖的女朋友，我们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其实我家里还算有钱，所以我在日本过得还不错。我和女朋友养了一只黑色的猫，日子还算滋润。如果不是那件事到来的话，我的日子会一直滋润下去。